欧美共同制裁中俄，美媒指中俄朝非真朋友，中共野心介入太平洋，岛国论坛爆黑箱作业，哈梅内伊呼吁伊朗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刘建超失踪一个月，中联部换人代理，意大利出手首推禁止中企光电招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金融时报8号报道，欧盟讨论对中国等第三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实施制裁。川普表示已经准备好对俄制出第二阶段制裁。克里姆林宫说，无论哪种制裁手段都无法迫使俄国改变立场。中共借93阅兵高调展现与俄朝关系，但是《华尔街日报》认为他们仍不是真正盟友。川普表示和平谈判失败后将与欧盟联合进入第二阶段制裁，针对俄罗斯能源买家，中国作为俄石油最大入口国被多次提及。财长贝森特说，若果美欧协同合作对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加征二级关税，将足以让俄罗斯经济全面崩溃，迫使普京重新走上谈判桌。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已超越欧盟成为俄石油首要买家。知情人士说，这个提案需要美国全力支持及27国一致同意，但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仍依赖俄能源的国家可能反对。欧盟代表团将与美财政部官员会面，将制定新制裁包，包括针对俄银行、石油贸易和支付系统的措施。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强调，若果欧盟希望美方更严厉，需先切断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川普4号参加自愿联盟电话会议，要求欧洲对中国施压。白宫官员说，欧洲继续购买俄油，即资助莫斯科的战争。川普质疑其认真度，欧洲需要停止购买俄石油，并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之前，美国已经对印度加征 50% 惩罚性关税，谴责其持续购买俄油，但是欧盟还未跟进对印度二级制裁。泽连斯基表示，对仍与俄罗斯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征税是好主意，并感谢川普对欧洲的批评立场。他直言，有些国家依旧购买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我们需要更多来自美方的压力。欧盟最新一轮制裁已将两家中企小银行列入名单，测试扩大对话框架。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表示，取代俄能源目标非常明确，希望尽快停止入口作为永久措施。二级制裁需要美欧协助，美方希望借此逼俄经济崩溃，推动普京谈判。而据路透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西方制裁无法改变普京的立场，称制裁对俄施压毫无作用。但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首席执行官格列夫警告，俄罗斯若果不投降，恐陷入衰退。上个礼拜五，川普表示希望普京和习近平参加在曼纳麦举行的 G20 会议，他还计划邀请波兰等更多观察员，扩大与欧盟、非洲联盟等成员外的参与。据金融时报8号报道，中国正准备向俄罗斯主要能源公司重新开放国内债券市场，支持其发行人民币红猫债。这个是自俄乌战争以来俄企首次在中国融资。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八月底在广州举行的高层会议上，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告知俄能源公司高管将支持其发行红猫债计划。这个将是自2017年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发行15亿元红猫债之后，俄企再次在中国境内发行债券。俄企发行成功需化解中方银行对制裁的担忧，中方为红猫债主要买家。7月，超过40名俄罗斯商界人士与中国金融专家会晤，讨论提升俄企信誉以便融资，但是中国银行因为担忧二级制裁，普遍避免参与俄企的公开融资交易。律师警告，俄企发行红猫债需要解决中资银行的制裁顾虑，因其是主要买家和经纪商。北京金城和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艾伦旺表示，承销商可能面临美国 OFAC 的二级制裁风险，而且公开市场发行难以隐藏参与痕迹。俄企可以通过未被制裁的实体发行，但仍存发行后被制裁的风险。不过8号《华尔街日报》分析，虽然习近平加强与俄朝联系，但未达军事或政治联盟程度，无法主导欧亚大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唐晓阳表示，中国对战争和安全问题的看法与俄朝截然不同。中国已经40多年没打过仗，而家想要的是边境稳定。卡内基研究员赵通说，中共不愿被视为动荡轴心，而是趁美国际信誉下降展现领导力。复旦大学吴森伯认为，中俄都不想卷入对方的重大冲突，如果中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重大冲突，我认为俄罗斯不会伸出援手。他形容中俄关系是我们是好朋友、好伙伴，但仅此而已，永远不会成为盟友。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觉得累，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最新证据显示，北京正在全力介入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东道主所罗门群岛更被爆直接听命于北京，阻止了大多数观察员国家对话伙伴国出席。澳洲媒体披露，中共驻所罗门大使馆亲自下令，要求亲北京的总理马来来设法阻止台湾当局参加论坛。之前台湾当局已经参与30多年，但是今年却被东道主挡在门外。马绍尔群岛、留白和兔雅鲁三个台湾邦交国公开谴责，认为这个是北京施压的结果。另外，马来来还将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知名议员所罗门建国元勋之子肯尼洛雷亚排除在政府之外。作为国际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成员，肯尼洛雅雷公开批评中共成了中共的眼中钉。肯尼洛雅雷更是爆料说，总理甚至坦诚是中国大使说不定才有这样的举动。还有另一位支持台湾的议员亦被要求退出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才能够获得政府职位，赤裸裸的政治干预一览无遗。新西兰外长彼得斯直言，这次太平洋峰会显然有外部势力在干预，他甚至形容说，这个是外人告诉我们谁能够做客人。分析认为，北京正借所罗门群岛之手重塑太平洋政治格局，不单只要边缘化台湾，亦在削弱美国、澳洲、纽西兰等国的影响力。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所罗门群岛作为主办国阻止中美台出席，显然这个是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所罗门、太平洋岛国这些国家的联盟，他们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利益来讲，他们应该是接受比美国的参与的。他现在为了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将美国的势力排斥在外，对这些太平洋岛国国家未来自己的发展实际上是无益的，而且越来越令这些国家处于中共的阴影之下。这个确实显示了中共的一些长臂管辖和威胁。我相信澳洲、新西兰这些国家应该是有所抗议、有所举动，如果不是，他们整个论坛的功能和益处都会受到侵害。接下来，论坛预计会签署和平海洋宣言，但是在这场暗潮汹涌的博弈中，太平洋能不能够保持真正的和平与独立，恐怕才是最大的考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对所罗门群岛决定排除对话的相关报道感到失望。美国支持所有 PIF 伙伴持续参与 PIF 年度领袖会议，包括台湾。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国际社会应当主动站出来，真正好像太平洋岛国论坛使命中讲的那样， 支持论坛成员国政府，促进政府之间同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通过代表各方利益，促进南太平洋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祉。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7号对伊朗的石油产量水平表示担忧，并呼吁伊朗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哈梅内伊在与内阁成员的会议上表示，尽管石油在伊朗经济中的重要性显然易见，但是伊朗的石油产量仍然很低。我们的石油生产方法是老办法，工具亦是老的工具。我们落后于世界上很多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哈梅内伊呼吁石油出口更具活力，强调需要各式各样的客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约 92% 的石油销往中国，而且通常以大幅折扣出售。著名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哈梅内伊的举动具有双重含义。一个就是伊朗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在过去大多的石油出口基本上是单一的依赖中共的购买。这样他们已经意识到，现在和中共的这样一种石油的交易，对他们自己本身其实已经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尤其是看到现在川普政府对中共的制裁，对中共的围堵，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优先的战略位置上。所以伊朗对中国这边出口的石油会成为川普政府加重制裁打击的对象。第二个因素就是中共其实是没有办法给伊朗支付美元，所以他一是支付人民币，一是就以货易货的方式。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弊病，就是伊朗无法获得国际社会做贸易的硬通货，亦就是美元。我觉得伊朗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制裁以后，走到今日可能已经有些撑不下去了。从2018年川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将美国退出2015年核协议以来，伊朗石油工业一直受到西方的严厉制裁，而伊朗与欧洲的关系亦因核计划恶化。上个月英国、法国、德国启动了2015年核协议下所谓的快速报复机制，重新实施联合国制裁。上个礼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华参加93阅兵。一般来讲，历来金正恩访问中国，中联办都是全程接待，过去更是由时任部长宋涛全陪。但是由于现任部长刘建超已经有整整一个月没有露面，这次竟然是由副部长李明祥出席，相关情况引发异议。56岁的李明祥长期在中联部系统任职，曾任七局副局长、干部局局长，2022年12月升任副部长，还是中共二十大代表。这次阅兵期间，不单止是金正恩，连古巴主席迪亚斯、老挝主席通伦的会见场合，亦都能够看到李明祥的身影，几乎扮演了中联部实际总托人的角色。港媒《星岛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从近期迹象来看，李明祥似乎已经代理部长职权，主持中联部的日常工作，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他就一定能够顺利接任部长。毕竟刘建超的职务目前官方还未有任何公告，这样刘建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目前为止，中联部官网至今仍显示他是部长，但是他的公开活动停留在7月30号。据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报道，刘建超在7月底结束对新加坡、南非和阿尔及利亚的访问回国之后，在8月初就被当局带走问话，住宅亦遭到搜查。这些消息虽然未获中共官方证实，但是和他消失的时间点完全吻合。公开资料显示，刘建超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驻外大使。2015年，刘建超转入中纪委，主导中共跨国镇压的猎户行动。2017年，他又赴浙江担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等职务。2018年再度回到外交领域。2022年接任中联部部长。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秦刚落马之后，外界一度盛传刘建超是接替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但是最后习近平选择给王毅兼任，刘建超的仕途亦因此暂时停滞。现在再传出被带走的消息， 不免令人怀疑佢系咪成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嘅牺牲品。海外社交媒体上已有唔少网民直言，刘建超睇嚟确实出事啦。亦有分析认为，刘建超被查背后唔只系单纯嘅贪腐问题，而系触动咗更高层嘅权力神经。中共高层嘅政治风向瞬间万变，今日被认为系接班人，听日就可能消失喺官场。呢起事件或者正系中共内部更大风暴嘅缩影。由于政府补贴与低价倾销，中国太阳能板在全球市占率极高，过去几乎垄断市场。八号消息，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一个正式排除中共国光电产品的国家。为了避免基础能源设施过度依赖北京，意大利政府启动了首个排除中企的光电招标案。意大利八月底通过的 FES 过渡法令明确规定，只要是中国制造或在中国组装的光电产品，通通不得参与奖励招标。意大利能源服务营运组织公布最新规定，招标条件很严格，太阳能组件不能够在中国组装，电池不能够从中国采购，变流器亦不能够在中国制造，同时至少有一个核心原料必须完全脱欧中国。在去年 FES 计划收到1400份申请，远远超过当地需求。第二波招标，意大利干脆直接排除中国产品，鼓励企业改用欧洲制造，目的是扶持欧洲本土的太阳能产业。虽然欧洲制造的成本高，但是政府承诺会提供比上一阶段更高的补贴，来平衡价格差异。目前欧盟内有不少变流器和光电组件厂商，但是在中共国低价产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太阳能电池板产能有限。瑞士大厂梅耶伯格宣布关闭德国工厂，意大利最大的生产基地则是国家电力公司 Eno 在西西里岛的三新工厂。分析认为，这个不是单纯的能源政策，而是一场地缘政治博弈。意大利此举很可能会带动更多欧洲国家跟进，对中共的光电产业形成新的挑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